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房地产加速失控，中国经济濒临悬崖；二、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中共有勇气对症下药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好，首先呢，我们做一个热点快评。普里戈金坠机丧命，您感到意外吗？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乘坐的这个飞机星期三晚间在莫斯科附近坠毁，机上十人呢都是瓦格纳骨干，据报全部罹难。普里戈金两个月前发动一场针对俄罗斯军队高层的兵变，虽然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斡旋下中途收手，但却让俄罗斯总统普京颜面扫地。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或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就普里戈金的遭遇发表正式评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今天加一个热点快评，邀请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冠中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发表一个简要的评论。好，首先呢，我们看普里戈金坠机这个消息传来，几乎没有人感到意外。许多观察人士啊，在他两个月前进军莫斯科中途突然收手，就预测到了他的结局和下场。所以首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普里戈金的这个结局呢？
我觉得那个从苏俄的历史来看啊，他那个几百年里面就充满了血腥的那种宫廷阴谋，因为他是一个帝制，所以呢他把那个政治游戏呢是完全变成一个阴谋，那么是这种暗杀。我到俄国去过，那个所有的旅行每一站都是在讲这个什么人又被杀亡，怎么暗杀了，所以呢我觉得一点不奇怪。我反而奇怪的是，如果那个普里戈金能够安然的度过自己的晚年，所以我一点不奇怪。
好的，那么您不奇怪，美国总统拜登也不感到奇怪。他在被讯问到这个消息之后说，虽然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并不吃惊。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因为凡是一个独裁者里头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对他的部署，就是有一个所谓忠诚不绝对，就等于是绝对不忠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你看斯大林当年怎么样对待流亡到墨西哥的普罗斯基啊，或者当年那个毛泽东在913事件的时候如何对付那个林彪啊，他们都是一旦这个觉得你对他不忠心，就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普里戈金里头他的这次的这个瓦格纳整个高层啊一窝多呢，那是不奇怪的。尤其是因为在那个六月兵变的时候来讲呢的前一天，普里戈金在他的视频里头就拆穿了俄罗斯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啊，对乌克兰说保卫乌东的俄罗斯人啊，什么去纳粹化啊，普里戈金说这些全都是假的，只是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愚蠢权力和狂妄而已，这样就把那个俄罗斯称的乌克兰的接球部啊也扒了出来。所以呢这个普京对他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啊，这是必然的。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文教授和刘先生的精彩点评。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房地产加速失控，中国经济濒临悬崖。进入八月份，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公司接连暴雷，楼市失控状态加速。继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公布天量负债表，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呢，曾被政府树为典范的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接连发出债务违约警报，进一步暴露了楼市危局。 据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统计，过去三年呢，已经有超过50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违约或无力偿还债务。房地产问题呢，更蔓延到金融信托公司，即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中融信托、中植集团以及具有央企背景的远洋集团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中国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市场距离崩盘还有多远？为什么政府的救市措施不起作用？蔓延到金融领域的房地产危机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融修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刘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你好。
好，另
网友观众好。
另一位呢，就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融修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持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七八月份是中国这个经济比较艰难的两个月份。七月份恒大发布巨额负债表就震撼了国内外。八月份便申请在美国的破产保护。紧接着另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传出违约警讯，让人们呢进一步看清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危险。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这个标准普尔大中华区企业信用评级主管张吉豪这位先生说呢，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指的是什么？您的看法怎么样？
他当然是担心中国的房市泡沫全面的这个破灭，那么这个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那么他又是主管这方面的，所以呢他的那个话不是随便讲的。这个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然后各个政府对中国的现在的一个印象。好比说那个拜登总统他那个前段时间就讲过嘛，中国现在是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识。那么原因呢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其实中共他本身自己也是相信，就是说经济应该所谓按计划按比例，对吧？这是他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就是说什么东西各个部门都应该是那个有一个比例的那个这个呢确实在市场经济之下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好比说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系数，恩格系数是指什么的？就是说就是老百姓的那个收入当中啊，用于食品的这个比例啊，如果越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越穷。因为什么？因为除了食品之外你没什么钱去购买其他东西了。那么在那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说你的收入跟那个房价的比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这个比例。那个发现这个比例的那个人，那个就是希勒嘛，就是耶鲁大学那个教授，后来为此拿那个诺贝尔奖的嘛。他就发现2008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之前了，美国这个房价跟那个收入，这个老百姓的收入的这个比例超过了一般的是3到6倍。当时呢就是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变成10几倍，所以他说不行了不行了，结果话声未落，这个美国就发生了那个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呢是它是一个以这个所谓国家调控一切，它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一半完成一半还没有完成，所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呢就是市场它一直想要调节，所以呢各地都出现要把那个房价下调嘛，特别是私人的那个房屋那个企业，他那个房子积累在那儿卖不出去，想要调价，政府一声令下不准这个下降，就是那么就是他市场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比例在中国一般都是10几倍、20几倍，甚至有的地方是30几倍，他始终就不能调节。那么不能调节又维持那么长时间，它一定是泡沫，泡沫它一定会泡灭的， 这个是像地球引力一样的，它一定要发生作用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啊。
好的，那么这个房价和收入比例在美国到刚才文教授说六倍的时候，美国发生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么现在中国20到30倍，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面看。最近中国当局呢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争取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包括降低房贷利息啊，降低首付比例啊，但是不降房价，这是政府的这个算盘。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房价也终于挺不住了。我们看到珠海推出了腰斩的房价，广州呢打3折出售等等，有人说楼市已经摇摇欲坠。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为什么中国当局坚持房价不能跌，现在房价还能挺得住吗？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啊，这是一个怪胎来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对美国啊、日本啊等这个发达国家里头的房地产的市场的眼光规律来衡量中国的房地产。因为来讲呢，比如说在那个美国啊、日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它的房地产里头呢也跟整个经济大周期一样，会有繁荣啊、衰退啊、危机啊、复苏啊、繁荣啊这么一个这个规律。核心呢就是作为房地产作为一个商品呢，供过于求的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的上涨，供求平衡价格的稳定，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中国的不同，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呢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商业行为，它是跟权力、跟这个政府啊的权力啊就挂靠在一起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各级的这个省市县的政府啊，相当部分的财政的收入是靠什么？靠卖地收入。因此称为叫做土地啊卖地财政。好了，变成呢土地是面粉，楼宇是面包。在过去的年月里头啊，这个房地产发展商跟各级的地方政府啊的利益是挂靠在一起的。因为曾经相当时间发展是硬道理的支配底下，就有所谓叫 GDP 主义，各级政府里头它的这个升官的那个基础啊就离不开 GDP 的增长的考量。好了，如果房地产商开发商在他那个城市里头开发了房地产越多啊，那个都就变成对土地这个那个买地呢就越多，那么政府卖地的收入就越丰富。当它的价格越是上涨，卖的楼越多了，政府收的房产税啊、那个增值税啊就越多。还有土地的使用用途，究竟是农地啊变成是商业用地啊，还是工业用地啊，还是住宅用地啊，还是办公楼的用地啊，这些都由政府说了算。结果就产生寻租行为了。那个房地产发展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就会层层向那个政府的官员啊，那个规划局啊、土地局那些官员呢、就行贿啊，那些官员就受贿，所以变成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政府高度的介入的市场，就形成是要权贵资本主义在房地产里都有集中的反应。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为什么它限跌不限涨呢？如果是房地产下跌的话，那么这个作为面包下跌了，那个面粉的土地啊那个价格也要降低，它的财政收入啊就会缩水。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才有所谓的限跌令这个怪胎出现。
好，
就说明了就主要是权力跟那个资本的挂钩，扭曲了房地产市场里头的客观的经济规律。
好，那么
就是这么个效果。
刘先生刚才非常形象的用面包和面粉这种比喻呢，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房地产泡沫越这个越吹越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刚才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Terry 李，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 Twitter 上面发表的这个 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Terry Lee， 他说：“哪有什么救市措施，都是在等待。”另外一位，我的小团子啊，他说：“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就是会让该倒的倒下去，该起来的站起来。房地产的时代迟早要过去，人民已经因为房子苦不堪言。我还是觉得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往后撤，放权。”另外一位，感官世界，其实我只是有一个疑问，现在世界经济大环境都不好，各国经济都不行，单独讨论中国经济不好有什么意义吗？问题是经济根子却不一定是中国，当然没有做好风险控制，确实政府负有一定责任。好，有不同意见啊，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给大家这个解惑啊。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呢，是房地产行业大概占中国 GDP 的1/4，如果加上相关上游下游的这个行业，房屋市场可能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呢可能就会更大。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据报道说，目前房地产公司大面积违约已经蔓延到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行业。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这个外溢效应，这种危险有多大呢？
如果房市泡沫破灭的话，那当然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吧？因为它就像你说的那个占 GDP 的比重本身就已经很大，1/4大概还多一点，有的是说1/3，然后再加上上游下游，那派生出去那就更不得了。另外它还涉及那个金融，所以呢，因为这个后果，所以几届政府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呢都是击鼓传花嘛，就留给下一任。那么现在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其实还把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勒教授专门从美国请到中国跟他长谈，所以呢他自己心里面当然也是知道，但是他也不敢去碰这个泡沫，因为一破的话，他那个他自己鼓吹的那个千年盛世那就不就完了嘛。那么一直拖到现在，拖到现在的原因呢，确实像刘先生说的，中国的那个股市它是跟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跟中国的那个货币制度都是相关的。那么从土地制度来说，因为它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所以他如果觉得房市要破灭的话，他又把土地的供给这个缩小，那么来延迟这个破灭，对吧？这个土地供应如果多的话，那房子大批的就会投入生产，那么进入以后，当然对那个市场价格房价有一个下压的一个效果嘛。那么另外呢，就是用那个货币，因为货币这个央行完全是挡在那儿控制的，要他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所以这么一直混到现在，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房市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例外呢？它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地球的地心引力了呢？对吧？这是一个大家拭目以待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认为呢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信心不足，所以呢大家因为房子如果要买的话，当然都是买涨的时候去他去买它嘛，如果是下跌的话大家就观望。另外呢，小白领现在失业的人数非常多，对吧？再加上人口又这个红利已经过去，人口增长负增长，那么作为人口作为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广大的农民，因为城市化主要的来源就是要把农民吸收到城里边来，但是它本身的制度又是限制农民进城定居，所以这些都说明就是中国的房市已经没人来接盘，那个外资都纷纷的撤离，所以很多那个城市控制力已经很高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就看吧，看那个他那个还能够挺多少时间。
好的，那么现在出现问题的新问题就是说，据报道呢，房地产危机正在向金融信托公司扩散，威胁到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中融信托、中植集团以及具有央企背景的远洋集团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是位金融行家啊，这个房地产危机是如何蔓延到金融领域的？什么是影子银行体系呢？
很简单，就是说在以香港为例啊，
嗯，
它也有这个所谓的楼花预售这样的一个机制，嗯，就是说我是作为消费者啊，我看中的房子是1000万，那么我拿200万或者300万付首期，然后呢70%是这个向银行去贷款的，那么这样呢银行呢就会伺服这个地产发展商的建筑那个楼房它的进度啊，注资啊过去，你盖了1/3，他就放1/3的资金给你，你盖到一半，他就给一半的钱你，你全部那个封顶了，可以交楼了，验收过了，然后呢又把100%的钱给你，是这样的吗？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由于在内地啊，他的权力跟那个资本里头啊挂钩在一起，房地产商跟地方政府啊成为命运共同体，所以呢就在这个银行的监管里头呢就完全是中门大开，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银行那个来讲呢的贷款呢给那些消费者的时候呢，变成来讲呢就银行就把它的全部100%很早啊就把它全部划过去给房地产发展商，房地产发展商拿到这笔钱之后呢，又去跟地方政府去投地，又去建那个去建第二个地盘，又来那个去预售，预售拿了钱之后呢，又搞第三个地盘、第四个地盘，就是高杠杆的去这个滚动式发展，结果来讲呢，就这个遇到风浪就糟糕了嘛。好了，问题他这样做就掏空了商业银行，掏空了那些信托公司，变成来讲呢，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央行对大额的存款呢要求那个存5年呢，就是怕那个民众啊去拿钱的时候呢，其实银行的钱啊信托公司的钱呢已经给主要是房地产发展商掏空了，而这个掏空了之后呢，这些钱呢也相当部分就变成是买地的款项流进了地方政府的手里，地方政府呢花一块那个大大的地给他熟下的城市投资集团的城投集团，他呢又去这个圈地七通一平，用高价卖给发展商，结果呢各级政府的城市投资集团啊负债总额超过65万亿的人民币，所以来讲呢这个就对这个银行也好或者信托公司也好就造成很大的冲击了嘛。所以你看那个比如说中植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啊，那个中融信托那些也是这个最大的那些信托公司之一，都是负债啊，也要成万亿来算的啊。你比如说那个中植集团150,000投资者，最大的一个是51人民币的投资，结果一夜之间这些资产阶级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甚至是负资产阶级。所以这个冲击很大。尤其是恒大在美国提出破产保护，因为他的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债券了，是把他国内的资产摆到中国银行啊、农业银行啊、那个这些银行啊、那个工商银行啊、交通银行这五大行，压在五大行，五大行就用他的外汇向外资那个银行、外资的那个财务机构啊。去做担保，做担保，所以他现在来讲呢，恒大在美国一个破产保护的申请令啊，就把国有的五大银行里都拖在水里头去，然后要他们把天量的外汇来讲呢用来偿还，所以这个的冲击力就很大了，再加上房地产上游下游总共涉及47个产业。水泥那钢铁业、水泥业建筑材料业那个家用电器业那个等等等等。47个产业嘛，所以呢，就这个震动啊，是这个可以说地动山摇。
好，
谢谢。
那么这个风险，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位网友叫梁少华，他说：“经济晴雨表，股市3000点都10年多了啊，10年多了，恐怕有20年了。房地产暴雷、金融暴雷都是表象，祸根在哪儿，路人皆知。但凡习近平不折腾，但凡他躺平2年，经济也不至于到了崩溃的境地。” Meryl， 他说一直说大陆要崩溃，说了很久了，他们好像还好好的。啊，这是两个不同意见。好的，我们继续看。中国房地产危机呢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知道，早在五年前习近平就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接着又出台了各种红线来整顿房地产市场。现在我们不问它的结果如何，单就房地产行业这个市场有没有泡沫，该不该整顿，习近平的出发点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挤泡沫又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我刚刚讲到那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看到房市的泡沫，所以才会去邀请那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跟他长谈，所以呢他是知道这一切的。我并不认为他这个说的这个房子应该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种话本身这个愿望是坏的，但是呢就是很幼稚，就是说说明他对市场经济的本质他是不理解的，而且不想理解，不然的话他身边应该有很多专家可以向他解释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市场经济当中呢，这个除非要么你搞那个中央计划经济，对吧，当时是那个分配房子，而且也最到最后那个也没有房子分配，大家就破破烂烂的72家房客，原来大房子分成那个很多小房子，小单元，对吧。在计划经济当中的，当然你没有一个所谓的那种所谓波动啊、崩溃啊什么这种东西，但是那是普遍的贫困。那么你现在要自称是要搞市场经济，那么要引进一些市场经济的一些杠杆啊，一些机制，对吧？其中呢，包括那个房子呢，你要吸引大家来购买，当然你最好是说这个房子房价不断在上涨。那么有很多老百姓就想，哎呦，我买了房子，那么可以养老啊，可以或者是儿子结婚的时候可以怎么怎么。那么当然是基于这个房价是不断的上涨。那么既然是房价在上涨，那么就有人想出来要去炒房子，对吧？那个短期的那个投资，那么然后赚取这个房价的那个升值。所以呢，就是说一旦变成商品以后，你是不可能阻止大家来进行所谓的投机的，这不可能。投机本身在经济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就是要追求所谓供和需之间的平衡。那么供和需之间的平衡呢，它又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来实现的。如果不允许价格波动，不允许这个大家基于自利的动机来进行投机的话，那么这个价格怎么可以趋于平衡呢？所以呢，就这本身好比说那个钱是应该用来购买东西的，不是应该用来投机的。但是你钱印出来以后，因为各国的汇率会有不一样，就有人想出来用钱去赚钱，就是套汇。这个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使得各国的汇率呢趋向于一个均衡汇率，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那个习近平他本身对经济学实在是不懂。
好的。那么过于强调自己力量的伟人大概呢都倾向于忽视市场规律，毛泽东啊就是如此，习近平看来也不例外。但是也许习近平啊也人家挺感到委屈的，我为了降低房价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而整顿房地产市场，不料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可是人们会这样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习近平的前任胡温和江朱政府就看不出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为什么习的前任都不敢轻举妄动这个问题？习近平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跟你说吧，
刘先生，
因为这个温家宝曾经就讲过，就是在最后的那个一个任期届满的时候的集体招待会里头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也会重演。同样的道理，因为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纯粹的商品经济，而是权力的介入非常非常深，变成是权力资本那个市场。所以这种扭曲的机制底下， 习近平他有一个良好的动机，希望压抑这个楼价，但是来讲呢，地方政府跟那个房地产商已经在房地产方面是建立了面粉跟面包的这个同呼吸共命运这么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共同体。
嗯，
所以来讲呢，你没有在地方政府卷入这个房地产市场里头做出这个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对权力的制衡啊、监督啊，那个时候啊，你任何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里头叫什么口号、采取什么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嗯嗯，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刘梦熊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中共有勇气对症下药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中共有勇气对症下药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前刊登一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文章，引起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文章列举了中国私营企业倒闭潮、外资企业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进出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暴雷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等种种悲剧，来质问中国为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却在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作者的结论呢，震惊中国：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文章呼吁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但作者质疑，当今中国领导人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这个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我们今天就请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刘梦熊先生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刘先生，您这一炮呢放得非常响亮，引起不小的轰动。 所以首先我来请教香港刘明雄先生啊，您立论的这个根据和逻辑是什么？给您3分钟的时间，不要讲太长了，简要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在这个为什么说问题在经济，而根子却在政治呢？
因为我是中国的这个香港人，我来香港50年了，看到近年来香港在这个自由、法治、信心这些的指标，以及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数据，还有房地产，以及股市，还有政府的这个财政储备与公共开支的比例，9个指标都是往下跌，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深思：怎么回事？香港里头的一国两制会变形走样呢？我就从想到纲举目张啊，香港的一国两制是目，祖国的改革开放是纲，因此呢，我就去寻找，哎，那个中国啊，改革开放40多年来，现在的经济啊盛极而衰，究竟是有哪些变化呢？我就发觉到了这个从这个政治上原先的强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蓄积会神搞建设一心一谋发展，现在呢就强调意识形态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推强论啦那个私营企业制共共管共享论啦等等，令到很多企业家里头在这种消灭私有制的那种这个强化意识形态以及强调斗争哲学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因此呢就变成政治上就令这个生产力啊就走下坡。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思想上原来就是说改革开放的强调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近年来啊就强调忠诚不绝对的绝对不忠诚啊，定义一尊一锤定义呢，这样又个人迷信呢又重新那个泛滥抬头，这样呢就输破了我们的原创动力，也就输破了我们的生产力。那第三呢，在这个经济政策里头搞国进民退因此呢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发展到今天的乱立案乱没收乱抓人，那么就让那个民营企业家他们感觉到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外资企业觉得威邦不入。好了，然后那个跟着就是在这个外交上我们的经济上升期就是由于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那近年来呢就亲俄反美反西方，变成了就中美关系跌到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个50多年来的最低点，然后呢中英关系、中欧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加关系、中澳关系通通的跌到几十年来的谷底，所以呢就我们是依靠这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搞改革开放的嘛，那现在来讲呢就人家要去风险化，把那个资金链供应链来讲呢不那么依赖我们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了，要釜底抽薪撤出去了，所以这些冲击啊就又让我感觉到问题在经济，然后呢就根子在政治，得出这个结论谢谢。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刘先生，您这篇文章从标题上里一看呢，就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您的矛头所向谁都明白。但是大家不明白的是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素来被认为是一篇亲共亲中的这个报纸，它怎么敢发表您的这篇文章呢？另外外面有传闻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联合早报下架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其实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我这个8月21号这个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这个文章啊，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从去年4月到现在，我已经有16篇长篇的评论了，在这个联合早报发表。他是很得意的发表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的内容啊，是对中共的批评比较严厉的话，比如说这个亲俄反美就是要害是终结那个改革开放，或者是说 价值观的颠倒必当导致国运逆转，这些比较尖锐的文章呢，他就在网站里头啊放他一两个钟头，然后就在网络里头下架，但是报纸印出来照样卖个满堂红。同时在开始的时候就肯定有网站注意转载的嘛，所以你一打开酷狗一上网搜那个刘梦熊联合早报的文章，依然是可以看到这些的文章的传闻在这里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它夹在这个美中两个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的中间呢，它也不可能完全来讲的去站队归边嘛，所以要求的那种平衡。所以呢，刊登我的文章，也就是说对7月24号华盛顿邮报抨击他们新加坡的媒体啊，或者是说那个联合早报是北京美丽谎言的应星虫啊，这等于是说哎，做一个表白，做一个漂白，没有啊，我是是其是非其非的，这样，所以就奥妙就在这里。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无论联合早报新加坡如何亲中亲华，但是毕竟它跟共产党中国不一样，为什么呢？它的媒体不能姓党。好的，我来请教纽约的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刘先生的这篇文章？您同意这篇文章的论点、论据以及最后的结论吗？
哦，我首先表示啊，我对那个刘先生有这样的勇气啊，我觉得现在很难得，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政治空气很沉闷，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要定一针嘛，不能妄议中央嘛。那么刘先生以那个政协常委的这么一个身份能够说出话来，我觉得是为什么现在是这个网上这个海内外都引起反响，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想要说但是说不出来嘛。那么所以呢，刘先生是代表了民意，我觉得非常符合他本来那个身份。另外从观点上来说呢，我也觉得非常赞同，因为说实在话，你如果仔细那个审视习近平那个从上台以来，他其实是完成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本人就变得很大。因为你想他那个刚刚接班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就是跑到深圳，对吧，去纪念那个邓小平这个开放。然后呢第二年他是讲那个宪政啊，掀起一股热潮，就是说中国要搞宪政了，对吧？然后呢，在那个13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决议，其中提到要加速发育出那个要素市场，让要素市场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这是他主政以后的一项那个历史性的一个决议。另外我还记得他当那个中央党校的时候，对吧？党校校长的时候，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他说要把中共从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这个理念本身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赞许的。但是从那以后，那个他现在是搞成一个什么呢？在国内去整那个名气，对吧？然后呢，要反复的学习《共产党宣言》，要回到初衷，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反美的这些国家，组成一个联合阵线。雄心勃勃，他认为他要去指引世界去搞革命了。他现在在国内要搞革命，在世界要搞革命，所以现在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根子是在政治。所以我觉得刘先生能够点出这一个，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就等于像那个说皇帝你没有新衣一样的，非常非常发端正确。
刘先生，听说您在过去在中国政协的时候，您就有一个外号叫刘大炮，是不是？
是因为我在这个全国政协里头呢，比如说我在2008年3月到北京出席了这个11届全国政协的开幕会。3个月以后呢，我在香港几个报纸全版登广告，我为人民鼓与呼，炮轰当时中央财经当局花了这个3765亿美元，就是21%的外汇储备，买进美国房地美房利美的两房债券啊，那个时候就摇摇欲坠嘛，我就追说那个光是这个2.5%的这个中介费就达到751元的港币， 因此我呼吁人大常委会要设立专门委员会来追查这个所谓中介费的下落。然后呢后来在2010年就发生了赵连海的事件，就说这个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家长啊，那个就受害者的家长啊，赵连海要求调查真相合理赔偿，结果来讲呢就被那个大那个就是说三聚氰胺的奶粉的生产商呢就告到法院说他是寻衅滋事，判他2年半徒刑，结果拍案而起，几个报纸登广告，又上电台又上电视大标题是非法的法，无罪的罪，都为赵连海伸冤。
好的，
等等，我所以一直都是是其是非其非的。
好，那您这尊大炮，您的开炮看来是有迹可循的啊。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对于习近平10年的乱政、倒行逆施、拖垮经济而言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当官掌权都是为了经济上的最大自由，所以问题在政治，根子在经济也正确。发展了刘先生的观点啊。另外一叫戳破那层窗户纸这位网友他说，问题在共产党的政治，根子在习近平的欲望，远看像中国，近看像朝鲜。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要害呢，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分成2个时期，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与之前的邓江湖时代对立起来。但是看到一些海外的评论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认为正是由于邓江湖时代没有及时推进与经济改革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才种下了习时代的祸根。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外界与您不同的这些观点？
我觉得我们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事实求是来看问题，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判断，而不要从概念出发。你比如说邓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要害是性色性质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然后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提出3个有利于，然后说改革的这个开放的成果啊，不是靠本，就是说不靠意识形态，是靠是实干。所以就是说邓当时要淡化意识形态里头他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啊，显然跟现在强调马克思是对的啊，马克思主义行啊，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啊，牢记使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的新世界，这跟现在那个氛围啊是两回事嘛。并且来讲，邓那时候呢，他搞的是白猫，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好就是好猫。现在强调斗争哲学，强调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来讲呢，当然要看到邓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也要看到当前的反腐啊，正是背离了当初的正路造成的恶果。谢谢。
好的，那么刘先生的观点呢，许多人也赞同，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前任邓江湖，从根本上来说，尽管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不是一路人。好，面对习近平愈演愈烈的这个回归毛时代的做法，最近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许多中国人在怀念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呀，江泽民的与世界接轨呀，胡锦涛的不折腾啊，尤其是温家宝告别政坛时警告文革可能会这个卷土重来的肺腑之言。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呢，邓江湖与习近平之间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习近平只不过完成了其前任的魏晋事业。请教文教授，您同意前者还是后者呢？
我觉得刚才罗列的这些中国政治领导人啊，那个就是从邓小平之后他们是有相通的一面，对吧？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中国共产党员，所以他们有党性的这一面。 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江泽民时代他就镇压了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这个镇压是不对的。另外呢，胡锦涛时代他是把那个刘晓波关起来的。当时如果能够网开一面，让你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自由言论的空间的话，那现在就好得多嘛。所以呢，就是说他们是有那个相通的这一面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不同的一面，因为毕竟他们在方法上，在那个手段上，对吧？在策略上，他们是不同的。刚才刘先生也提到，邓小平好比说他就主张不要去讨论这种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什么叫性资性性社，这种东西，我估计这个习近平自己本人也是不知道的，那这是瞎吵嘛，对吧？当年中国写的九评，洋洋洒洒的，每篇都是洋洋万言。结果邓小平自己碰到那个戈巴乔夫的时候说，哎呀，当时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也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也是错的嘛，对吧？所以呢，我认为就当然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够说，因为他们有的人还活着，对吧？所以呢，他们沿着不同的思路走下去，最后会不会走出一个更不同的一个道路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有生之年，在他们政治接受自己政治家的这个任务之前，他们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是这样讲。
好的，
就是保留了党性。
好，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呢这个选读一些啊。夏青在地人这位观众他说，青年失业率现在也不敢公布了，为什么？遮羞布不敢了，盖牌了，不公布就没人失业，灵活就业就不等于失业。Who go who 说，共产党不是不懂，而是希望所有的人民的钱流向房市，因为房市的钱是流向银行，银行自然流向政府。狮子先生，尽管房地产暴雷，失业率暴涨，但直到现在，中国在官方层面仍然没有承认过经济出了问题。好，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观众的评论呢，还是停留在我们第一个话题上面呢啊，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评论还没有来得及进来，我们等一下，不着急。我们看一位网友叫国殇七十年，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下列的评论，说为绕开中共国情论的话术，姑且用台湾和中国做一对比。台湾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蔡总统像一个邻家大姐，台湾人可以喊话蔡英文下台，释放社会活力，经济上被注入了活力。中国政府是一个权力无约束的政府，习书记是一位无缺点的圣君，中国人举白纸也违法，社会活力被压制到青年人拒婚拒育，经济被抽出了活力。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共官方和官媒对刘先生这篇文章的具体回应，但是可以预料他们对此将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最近官媒倾向于将所有的经济困境和问题都归之于什么呢？归之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遏制，责任全在美方。我来请教刘先生，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呢？就是责任全在美方这个因素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遵循这个事实求是，根据事态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判断的，不是说从概念出发，我不是那种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人，我的那个口头禅全香港都知道是是其是非其非，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就我这种取态里头呢，我只不过是说，说不说是我的良知，听不听是你的权利，那就由历史来裁决吧。但我相信我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所以呢，我如果觉得自己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份责任感，我就常常想到彭德怀，人家是政治局委员，那个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元帅，然后看到那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啊，那个什么浮夸风啊，带来的危害，人家都上万言说，我为人民鼓与呼， 都我这个小小微不足道的什么荣休传统政协委员又算什么呢？所以需要啊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趋之。
嗯，
我就是这要说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好，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互联网上流传了邓小平的五大政治遗产，因为这两天好像是邓小平的名单吧，啊，
嗯，
所以呢，互联网流传了邓小平的五大政治遗产。这五大政治遗产都是什么呢？一，党政分开；二，政企分开；三，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么五条，并且质问。现在邓小平的这个政治遗产所剩几何？文教授，说说您在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啊，好的。现在呢，改革40多年以后呢，就是容易摘的果子呢全都摘完了，
嗯，
剩下呢确实都是非常硬的，而且呢需要专业的知识。中共的选上一个人呢，正好是不懂的，又不懂经济，又不懂国际关系，所以呢，他又觉得呢，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但是中国的明君啊，是世界的指引者啊，所以呢，老想要惊天动地的做这些什么事儿，但是呢，一看这个都是烂摊子嘛，都是没法解决的问题嘛，所以呢，他就我觉得他那个现在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做了。但是他对其中的一条，好比说这个五条，对吧？党政分开啊，政企分开啊，韬光养晦啊，绝不当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四条他都是不耐心的。哎，其中韬光养晦，他就重新做解释，他说时机到了，现在应该是中国应该是发扬那个中国的那个大国的风度的时候，中国应该是引领世界的时候，因为中国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吧？所以呢，他现在是这样在搞。那么我现在回到那个邓小平啊，我觉得邓小平最大的败笔呢，所以说他有遗产，但是没有制度化，没有制度化，那等于就是一纸空文嘛。这个话，他死了也就消失掉了，所以呢，现在完全可以不听他的话。
嗯，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世界各国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就是以后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应该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市场来换这个合作。应该是以制度的变化来换西方的合作，这样我觉得对中国可能是比较好，因为迄今为止呢，就是说当都是中国的市场，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所以呢，只要你这个给我们做生意了，哎，我们就马上就跟你合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发生一个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律师，就是说。因为中国很顺利的获得了西方的那个资金、技术、市场和那个各种科技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就不愿意搞改革自己的制度啊，那么就是后发律师就发挥出来了嘛。
嗯。
那么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现在都很后悔嘛，中国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以后世界各国跟中国合作，特别是民主阵营跟中国合作，我觉得应该想得更加清楚一点，就是你制度改革了，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各种各方面的合作，不然的话呢，就是维持现状，那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好的。我们现在最后呢，我们现在时间基本上已经到了。最后这样吧，我给大家呢再读两段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留些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思考。一位叫自由新闻财经，这位网友说，这种文章等于废话，是个人就知道中国经济问题在体制，可是改革体制等于中共下台，这可能吗？好的，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不然的话呢，我们真可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把这个问题留作大家的思考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孟雄先生、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话题的两个话题，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呢，一，雷蒙多出访北京，困难时刻想让中国帮一把。二，中国动真格砸铁饭碗，是否政府真没钱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